请问打开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请你要记得带圣经的，不管你是带 iPad Touch 或是 iPhone 或是什么样的 smartphone 或是圣经，就是请你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酒用尽了。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整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相信婚礼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非常受重视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民族很传统的民族或是很先进的民族，婚礼是非常重要的，是人生的重大的事件之一。没有人希望他的婚礼是可以随随便便的或是顺其自然的来进行。如果你曾经计划过自己的婚礼，或是你曾经计划过你朋友的婚礼，你就知道婚礼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是两三天就可以搞定的，因为这个牵涉到双方的家人，还有所有的朋友们、亲戚朋友，还有整个婚礼的进行的过程要怎么样来预备，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预备宴席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是很简单的，事实上是很复杂的。你要邀请多少人，你要怎么样安排这些客人的这个座位，很多的琐碎的事情都要考虑的很清楚。请我们想一想，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婚礼是在家里面进行的，那么你就想，如果要在家里面举办一个婚礼，那要用多少的时间来预备呢？尤其在圣经时代，犹太人他们的婚礼并不是说一天就结束的事情，很多的比较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他们的婚礼是要延续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这个有很多远道来的客人，他们要为这一些客人预备足够的食物还有酒，让他们可以来享用。如果他们预备的这个东西不够吃，或是他们预备的酒不够的话，那么这一件事情一定会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补救的一件事情。对这一对新婚的夫妇来讲呢，这会是一生感到羞辱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婚宴当中预备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酿酒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婚礼要用的酒常常都是要好几年前就要开始预备了。你们还记得我上次讲得到吗？讲了什么题目你们有猜谜过？还记得吗？ 新旧的比喻是不是？来自我讲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说什么？没有人喝了陈酒，然后呢，又想喝新的，他总说什么？陈的好啊！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陈年老酒。所以呢，意思是说，好的酒必须是陈年的。但是你知道吗？好酒不等于陈酒，上等的好酒加上时间的因素，那才可以成为陈酒。所以不是好，不是老就等于陈，老跟陈是不一样的。酒的好坏呢，要看它原始的材料好不好。它的原始材料要是高品质的，然后酿酒的过程必须是很完善的。如果原始的材料不够好，那不可能酿出美酒。不管它放多少的多长的时间，劣等的酒永远都是劣等的酒，绝对不会因为放了200年它就变成陈年老酒好酒。也不是说200年的酒就会比20年的酒还要好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时间的因素并不是绝对的。酒放太久的话会怎么样？会变质的。 OK， 那在圣经时代，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懂得品尝这个葡萄酒，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葡萄是上等的葡萄，可以用来酿酒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酿酒的过程才能够酿出那个美好的酒来。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知道在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就种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也酿了葡萄酒。就在那个时候，他一口气喝了太多的酒就醉了，是不是？所以就暴露了他自己的身体。从挪亚出方舟，我们看到这个酒跟人类的生活好像就有一个分不开的这个关系了。但是葡萄制成酒，事实上是食物的一种的发酵腐败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任何的食物经过发酵都可以产生好的东西来，一般就是发酵它就腐败了。那如果我们按着圣经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走向败坏的路。为什么神要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呢？因为这个世界是要走向败坏的，这个世界将来是要被毁掉的。人类的历史不管有多悠久，人类历史越悠久呢，世界就越败坏。不管人类累积了多少的文化的传统，或是多少的智慧财产，不管科技的发展是多么样的快速，多么先进，在神的眼中，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往败坏的路走。所以呢，中国人即使有5000年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如果这些人看为宝贵的这些传统让人不愿意来相信神，那么这些文化传统都是粪土。就好像美酒，当你喝进肚子里面以后又排泄掉。我知道品尝酒是人生的一个高级的享受，如果真的是美酒，当你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你感觉舒服，你碰到你的舌头的时候啊真好，然后进入喉咙进到肚子里面，那个舒畅的感觉是非常的好的。可是这一些东西还是要排掉的，没有什么可以留到永生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挪亚的洪水以前，人类的文化的发展事实上也已经蛮先进了。早在亚当的儿子该隐的后代里面呢，他们就已经发展出来各种的文化。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说，该隐的后代呢，他们已经有各样的铜器铁器，他们有发展他们建筑的技术，还有音乐方面畜牧方面，他们都有很好的发展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些文明呢，在古代洪水以前也都有了。那么这些古文明现在去哪里了呢？全部都被大水给淹没了。上次我也有提到 不管人类的发明是多么样的了不起，人所发明的东西是不能够带进去新天新地里面，都要跟这个旧的世界一同的败坏。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先知多次的告诉神的百姓，将来神要为他的百姓预备各样的福分，而且还特别提到在新天新地，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神要把新酒赐给我们。那个新酒呢，就是最上等的酒，不是用人的所酿造出来的，也不是经过发酵的过程所产生的，乃是神的全新的创造，是神直接的作为。所以如果你现在不喝酒也许是好的，因为现在的酒很容易让人喝了之后像挪亚那样酩酊大醉。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讲，稍微用一点酒对身体的健康是有益处的，这我知道，我也知道品酒是人生的一种的高级的享受，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谨慎，你就很容易被酒精给控制了。我个人对这个酒是有一种恐惧感，所以每次人家请我喝酒的时候我都拒绝，因为我曾经有两次喝醉酒的这个经验，非常不好的经验。一次呢，是在我16岁失恋的时候，想要借酒消愁，所以呢就大吐一场。另外一次呢，是我三姐在结婚的时候的婚宴，她要我一定要喝，要陪客人喝，所以我一口气也喝了很多的酒，又是大吐一场。所以呢，我对酒呢就有一点产生一种畏惧的这个感觉。至于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呢？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要由你个人自己做决定，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你喝酒对你自己有没有益处，对你的家人有没有益处，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很确定跟你们讲，在新天新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酒是不会有任何副作用的，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虽然人总说陈的好，陈的酒好喝，但是我们的神主耶稣他要供应我们的是全新的毫无瑕疵的最上等的好酒。上次我提到说犹太人呢，他们把他们的传统当作是陈年老酒一样，有很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拥有最完善的这些传统的规条，他们有各种的律法，特别对于婚礼的进行呢，他们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按照规定呢，这个新郎就必须要为客人预备足够的水跟酒。预备水不是因为他们爱个人的卫生啊，他们预备水是要跟客人说洗手跟洗脚，那洗手跟洗脚呢是关系到犹太人的洁净的礼仪。如果他们洗手的方式没有按照所规定的呢，那这样的人就算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去参加婚礼的。圣经告诉我们，在迦拿的这个婚宴里面，在那里预备了多少的水？六口十缸的水，每一口十缸的水呢，可以剩在两三桶的水，那每一桶呢，大概是现在的20加仑到30加仑左右，所以这些水呢，总共加起来至少有120加仑的水在那个地方。那很明显的，在当时呢，他们好像就是没有缺水的问题，因为仆人可以随时把水缸里面的水加满，而且那时候的水也没有污染的问题，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处理，也不需要时间来预备，水不需要时间来酿造，也不需要去品尝水的好或坏，水就是水，没有什么好品尝的，没有什么好水或是坏水。可是现在呢，因为各种的污染的缘故呢，如果我们的水不经过过滤，好像就没有办法喝到这么舒服的纯水。如果好的酒 能够像水源一样，这样源源不断的得到供应，那就不需要担心这个够不够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一件耶稣所做的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把水变成了酒。你知道，水就是水，水不加任何颜料，不加上时间的因素，水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变成酒。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神迹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为什么水会变成酒。圣经只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耶稣用水变的酒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我或许要问你们，那耶稣所变的这个水变的酒，到底是新酒还是陈酒？它是新酒还是陈酒？哦、OK，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亚当跟夏娃，他们是 baby 呢，还是已经成熟的大人？哦，说是大人的举手。OK， 所以大家都知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就已经是大人了。那很显然的，如果按照时间的因素来看的话，亚当夏娃他们才刚刚被造，是很新的。所以如果是牵涉到神的创造，那么时间就不是问题了。因为神他是神，他说有就怎么样，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没有所谓时间的问题。耶稣让水变成酒是一种新的创造，因为水跟酒呢的成分不同。如果不是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死无变有的主在那个地方，水永远就不可能变成酒的。那现在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到底是新酒好还是陈酒好？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有一点复杂的。人总说怎么样，陈的好，对不对？陈酒很美，很香醇。但是如果我们是谈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亚当里面的旧生命呢是败坏的，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才是好的。那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讨论酒的好坏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这个水变成酒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水变成酒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人可以因为相信耶稣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永远不朽坏的生命。人永远不能够靠着传统，靠着遵守规条改良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变成一个新生命。新生命是神直接的创造，是神赐给我们的。就好像犹太人他们用水在那里啊洁净了你，这样这个东西要洗，那个东西要洗，这手要洗几次，要怎么样的洗法。水只能洁净人的身体，不能够改变我们旧生命的这个本质。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我们知道水已经变成酒了，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我们不需要再守住以前那种旧有的传统，认为说只要我多做一些好事就可以上天堂。你必须要打破这样的观念，你不要以为说我只要遵守这些传统的规条，我守到完美的地步我就可以得救。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耶稣来了，他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信的人要得到什么？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就只有这样。所以如果你尝到这个救恩的滋味，你就不会老为以前的这个成就，以前做了多少善事在那里夸口，你反而会思想耶稣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那么我这个新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在我现在这个时代能够活出来？今天我们借这个迦拿婚宴的故事呢，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主。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不但能够让水变成酒，他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这婚礼的新郎新娘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一定是他们其中一位的亲戚或是朋友。他跟好几位门徒都被邀请到迦拿的这个婚宴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酒用尽了，并不是因为耶稣带了很多的门徒来，实际上那时候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大概有五个左右，不是因为多了五个六个人所以呢他们的酒就用尽了，是因为预备这个婚宴的人这个新郎这个家庭他们没有做好完善的预备的工作。虽然他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计划，也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预备，可是没有想到婚宴才刚进行到可能一半，全部的酒就都被喝光了。那我们必须要假设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新郎的家人，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这个光景呢是何等的尴尬，何等的困窘，是何等的无助的一个光景。那就在这个酒用尽的时候，我们看见这耶稣的母亲就来对他说，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为什么玛利亚会把这个难题告诉耶稣呢？圣经说迦拿的这个婚宴，耶稣变水为酒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可见玛利亚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那为什么玛利亚他知道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耶稣可以有办法来解决呢？这表明玛利亚对耶稣他是有足够的认识。早在玛利亚才刚怀孕的时候，他知道他肚子里面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来的。那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拿撒勒那个地方长大，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后来都没有发现这个约瑟的出现，所以耶稣的养父约瑟呢可能很早就已经过世了。那耶稣又是这一家庭的长子，所以他必须要挑起这个长子的这个责任来养家，所以耶稣就成为一个牧匠。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是30岁，他出来了就是要完成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那在这个30岁之前呢，这个玛利亚可能就是把已经习惯了把生活当中种种的问题都来告诉耶稣，而且耶稣可能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那当玛利亚告诉耶稣他说他们酒用尽了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耶稣到底要怎么做，他也没有给耶稣任何的指示。但是从他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讲呢，他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得到帮助了。他也知道生活当中任何的难处都可以告诉耶稣，耶稣总是有最好的安排。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只是告诉耶稣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我们不只是这样跟他讲，我们还告诉耶稣说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要按照我的方法按照我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回应我的祷告。另外有一种的极端，就是信了主之后我们不愿意把困难带到主的面前，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酒还没有用尽，我们还有资源可用，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去麻烦耶稣，等到真的是无路可走的时候，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我们才来找耶稣。事实上呢，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了，就是平常如果我们跟主耶稣没有好的关系，没有亲密的关系，就算到了生死的关头，我们可能也不会来向耶稣呼求。那这个玛利亚事实上 他对耶稣是蛮有信心的，他知道只要告诉耶稣，让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有一点玛利亚还没有想到，那就是耶稣已经出来传道了，他不再需要他的母亲告诉他什么生活当中需要问题需要解决。请我们注意，玛利亚他没有不是命令耶稣去做事，他只是单纯的把他的困难来告诉耶稣。耶稣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满足玛利亚或其他客人的需要，他所看重的是神的名有没有得到荣耀。这个婚宴的主人如果让客人因为没有酒大家都散开都走了，那这个主人就一辈子为这个事情感到羞辱。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变水为酒不是为了要挽回人的面子，他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那在这个故事里面，玛利亚的这个信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困难告诉耶稣，然后我们要交托给他，让他来行他所要行的奇事。不是我们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是我们应该把一切的问题来交托给他。所以玛利亚他就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个仆人，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是耶稣做主，不是他的母亲在做主。我们看见这段圣经里面读到这个玛利亚称他的母亲，原文那里写说耶稣称他为妇人。事实上呢，这个妇人这个称呼也不是不礼貌的一个称呼，而是要让玛利亚知道现在他已经出来传道了，他已经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出来传道，所以呢他跟他的关系呢是更进一步的关系，是神跟人的这个关系，不再是他母亲跟儿子的这个关系而已。而且这个时候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看见当玛利亚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至少有120加仑的上等的好酒预备好了，让客人可以尽情的来享受，解决了这个婚宴这个主人的难处。那耶稣是不是在他们没有酒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没有酒呢？事实上耶稣他是全知的，他知道他们会没有酒的，他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所谓的意外。那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一到了这个婚礼的地方，他就立刻为他们预备好美酒，酒还没有用尽之前，他们就已经有美酒在那里预备好了。那当人喝这个酒的时候，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人会认为这是神的恩典吗？还是人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婚宴的主人理所当然的应该要这样来预备。如果人没有感觉到酒用尽的这样的无助的感觉，神迹的发生呢，还是不能够让人看见神的荣耀。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上好的，是丰盛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那种无助跟绝望，我们不会把神的恩典看作宝贵，我们会把神的恩典看作平常。不认识主的人也许会把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解释为巧合，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在乎他，在神的计划里面，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没有所谓的意外或是巧合，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诗篇十六篇有讲到一句话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什么你以外，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所以诗篇34篇第6节也告诉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尝一尝，我们才知道神的恩典的美善。如果那个管宴席的拿了水变酒的 这个这一杯，他不愿意尝一尝的话，他怎么能够知道那是上等的好酒呢？他需要先拿到实验室里面去分析里面的成分吗？实际上不需要，他只要尝一尝就可以知道是水还是酒。如果是水，他有什么损失呢？他什么损失也没有。可是如果水变成了酒呢，他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为什么人就不愿意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呢？当你尝了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恩典的美善。人不愿意尝尝主恩的滋味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我们酒还没有用尽，我们的累积的东西还可以使用，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财富。可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智慧你的财富派不上用场，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在那个婚礼的现场要有酒是需要时间预备的，所以你有钱没有用了，你有智慧也没有用了，你要依靠的是这位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我们人生是会走到尽头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无助绝望的感觉，我们永远不会来依靠这位神。当然我们依靠神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并不是说这个婚宴的主人就不需要为他的婚礼来做预备了，我们还是需要尽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主，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忧虑，所有一切我们想不到的无法预料的，我们都交托给主。所以呢，神会在他的时候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些的困难。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很丰富的，但是呢，我们愿不愿意邀请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一起同行呢？如果这个婚宴的主人不邀请耶稣去参加这个婚礼，那么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如果我们愿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一些奇事，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他，每一天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活力，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得有盼望。我们不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绝望。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位主，他是能够让水变成酒的这位神，那么我们遇到任何的光景，任何的困难，我们都不会绝望。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光彩来，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难处。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全能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主，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最美好的安排。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又是为什么我们会到了酒用尽的那个地步，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害怕，我们只有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我们相信神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很多的神迹，行很多的奇事，让神你的名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